我是如此的爱你。
The people ask me how，
人们常常都问我
how I've lived till now，
问我如何能够存活到现在。
I tell them I don't know，
我告诉他们我也不知道。
I guess they understand，
但我想他们应该了解。
How lonely life has been，
了解我过去的人生是多么的孤单。
But life began again，
然而从你牵起我手的那一刻，
The day you took my hand，
我的人生又重新开始了。
And yes I know，
哦，是的，我知道。
How lonely life can be，
我知道人生是多么的孤独。
The shadows follow me，
阴影一直都纠缠着我，黑夜也不曾放过我。
But I don't let the evening get me down，
但我不会再被夜晚所击倒。
Now that you're around，
因为现在有你在我身边。这是一个文学与艺术编织而成的节目，也许有那么一点心理学的影子，或者更多一些人生的感叹。在这里，没有华语跟台语的问题，我只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点点的感性时光。我是施佩君，欢迎收听《生命的意外》。各位朋友晚安，我是施佩君，欢迎收听生命的意外。大家一定很难相信，就这么简短的三句话，我竟然重复录了好几遍，因为此刻的心情非常的沉重，心情非常的叮当。这是一个预录的节目，这并不是一个 live 的节目，所以在我现在在录音的时候是11月初四，是单婚林，中国单婚林来台湾的第二天。这两天我看到新闻，我看到街头那么多警察，我看到那么多政报警察，我看到那么多因为抗议还是因为客国旗联合国的旗啊，土博的旗啊，给他们抓去，还是客抗议标语给他们抓去，这画面让我感觉非常紧张，因为就像像要回去我小孩那个时候有概念有尊重的那个时代。就这样一晚上台湾就倒退几十年了，就这样一晚上，这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我也相信这绝对不会因为单婚林过两天回去就没事了，没可能。我一直感觉这对马英九来说这只是一个风向球，他只是在测试台湾人民对于戒严的反应，对于那种粗暴的手法的反应。所以这些事情随时会再发生，如果我们不能好好的表达我们的态度，那么我们等于是默许了马英九用这种方式来对付我。而台湾人一直都太善良，善良到让我们常常觉得很想把一些人抓起来打一打，扁一扁，告诉他，摇醒他，你要清楚了，这个世界不是你想的这样。今天啊，有一个新闻，因为单婚林来的关系，所以很多地方都已经是在净空，所谓经过的地方是全部都在净空。所以连媒体要靠近要挖金也是很困难的事情，都有设定一些特定的区域给他们。不过今天啊，有一个穿着很轻松的没有任何标示的 T 恤的一个 染着粉红色头发的庞克族的法国籍男子，可能原本是躲在饭店的某个角落吧，因为警察向来对外国人是比较节制，不敢对他们怎么样，所以一般如果在抗议场合有外国媒体在的话，通常都会比较安全，这是同样的道理。所以这位有着粉红色庞克头的法国籍男子，在陈云林走到饭店大厅的时候，突然之间不知道从哪个角落就这样杀了出来，到了接近陈云林到他可以听到的距离，用很清楚的华语北京话大声的喊着共匪台湾加油，共匪台湾加油。新闻记者说，据估计陈云林应该是听到了，因为距离是如此的接近，而且在大厅里面那个回音效果又如此的好，所以很多警察就包围上去。这位法国籍男子立刻改用简短而流利的英文大声的对媒体说，你们是台湾人，你们不是中国人，你们的权利你们的权益要靠自己争取，你们每一个台湾人都要站出来，你们是台湾人，你们不是中国人。我想看这条新闻，我感觉真感动嘛，真感动。一个法国人，一个少年的查甫囡仔，走来台湾，会当用较流利的华语来甲陈云林呛声。法国人生正伫武革命，嘛是一流诶，嘛是抢州诶，因嘛是足有经验诶，所以甲咱讲，咱是台湾人，咱毋是中国人，咱家己诶权益，咱家己争取，咱个每一个台湾人拢会站出来，这是一个足简单诶呼吁。嘛，因为伊是一个外国人，所以成功的突破了那个层层的防守。接近到陈云林可以听见的地方，大声的骂他是狗匪。而昨天就是11月3号，就是在陈云林来的那一天，另外一则新闻让人也很痛心，就是有三位小女生，她们三个是网友，她们相约，有一个不是约好的，她们只是听说有一个行动艺术团的一个活动，就是大家用化妆舞会的方式展现自己的创意来去跟陈云林呛呛，所以他们不约而同的到了那个就是在网上约好的聚集的地点。在那个地方，那三个网友里面有一个网友我认识，我见过，他们真的都只是非常娇小娇弱的小女生，真的是小女生。他们用嘉年华会化妆舞会的方式在脸上戴着非常美丽的面具，他们并不是戴着丑化的面具哦，他们戴的是非常美丽的化妆舞会的面具，身上穿着很闪亮的跳舞的那种布料做的衣服，在他们裸露的手背上面写上 freedom 还有 liberty。 另外一位网友身上则是披着涂薄的雪山狮子旗，另外两位网友，一个拿着中华民国的小国旗，另外一个拿着联合国的小旗，就这样在中山北路上面就这样走。他们只是这样走就已经达到了一个宣示的效果，我们要自由，我们不要陈云林。可是就只是这个样子，他们就被警察抓了。在这个整个的拉扯过程当中，警方为了要抢走那面雪山狮子旗，把那位网友的手中指弄到骨折了，这真的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这些小女生很勇敢，她们用很有创意的方式在街头抗议，很沉默的抗议，但一样被释放。昨天我们发现网友被抓的时候，大家都很紧张，但是所幸因为大家都是知道现在的政府怎么样，所以这群年轻人就准备滴滴 在现场做翻修正，所以把这些过程清楚的PO到了他们的部落格。其实现在很多部落格大家都在流传这些画面，
也欢迎各位朋友可以到我的部落格里面，一样可以看到这些真实的画面，尤其是三位小女生在11月3号只是在路上很平和的走着就被警察逮捕以及施暴受伤的这些真实的影片。至于要怎么找我的部落格呢，大家也不用乐乐等去记那些网址哈，那我也不在这边宣布那个很长的网址，就麻烦各位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请你到 Google 上面就打我的名字，就可以找到我的部落格。我的部落格的名字叫做看了就爱了，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告诉大家为什么我的部落格名字叫做看了就爱了。也欢迎对我的节目有建议的朋友也可以在上面做留言基本上我会在首播之后就会把我的录音档也上传到我的部落格里面，所以各位朋友如果听完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是有任何的期许，也欢迎大家给我一些意见。虽然这是我的节目，但是我也希望它可以成为你们喜欢的节目。其实在第一次的节目结束之后，我有稍微想了一下我第二集要谈的内容。毕竟这是一个艺文形态的节目，我原本没有预期到自己会讲这么多跟政治有关的事情。那真的是因为在这两天台湾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我想那是任何而且它政治是非常需要大家参与跟关心的，即便我是一个文学作家也绝对不能自免于外，因为政治这样东西实在是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非常的重大，甚至影响到我们的后辈子孙，所以很不好意思让大家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先接受一些很沉重的讯息。当然我不知道在节目播出的那一天陈玉玲已经走了，那我也不晓得到底大家还会情绪还会怎么样的变化，只是说因为这是个预录的节目，那么我只能在这个地方表达我在这两天心里面的感想，也正好也许可以跟我希望谈的主题可以做一些串联。其实也真的是很巧，因为我在前几天有稍微想一下要讲什么内容，那我有想到要讲的是选择的问题还有集中营的一些心理作用。那时候并没有特别联想到陈玉玲要来或者台北会不会戒严这件事情，只是单纯就文学跟心理学还有电影艺术的这个角度我想要谈一下这个区块，就是关于集中营的这个部分。那么这么巧这两天台湾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让我不得不觉得其实有很多东西是契合的。所以在让大家沉重了大概10来分钟之后，我想先播一首我今天会引用的衬底音乐。我今天会介绍一支电影叫做《战地情人》The Pianist。《战地情人》的这部电影的一开场就是斯皮尔曼这位钢琴家在波兰国家广播电台正在演奏肖邦的夜曲，就在这个时候世界大战就已经开始了，电台也被炸毁了，这是相当讽刺的一场戏。我想就让大家先来听一下《战地情人》电影原声带里面的第一首曲子肖邦的夜曲。 大家所听到这个曲子是在《战地情人》这部电影一开场，Spearman 这位钢琴家在波兰广播国家广播电台里面所演奏的曲子。今天这个节目所引用的配乐也是《战地情人》的电影原声带，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购买。但是数量蛮少的哦，所以大家可能要费一番功夫才能够找得到这些 CD。今天会引用这个《战地情人》，其实是因为我最近这几天在考虑要讲什么内容的时候，思考了一下，然后发现在几本书里面其实都有一些互相有关联性的一些牵扯，那包含了《战地情人》在里面。在开始讲这几本书之前，其实我想跟大家先讨论的是关于选择的这个问题哈。其实选择这件事情是很难的。我非常喜欢米兰昆德拉的那本书《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电影的名称叫做《布拉格的春天》非常久以前的片子了。这本书也是非常久远以前的书，但是现在市面上都还一直买得到。其实这本书它完全讲的就是选择这两个字。很多年轻人在我做演讲的时候，其实相对我来讲是非常年轻的那些高中生或者大学生，他们其实并不是非常可以理解何谓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其实就是选择啦。每一次我在跟他们做讲演的时候，其实都必须要讨论到这件事情。什么叫做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轻跟不能承受其实它是对照的，但是它为什么会连接在一起？其实我们可以简单的这样来讲，我们每天无时无刻都在做选择。你今天所做下的一个简单的选择，也许日后它将转化成一个你难以负担的一个后果。就在这个时候你才发现，你当年所轻易做下的那个选择竟然是如此的不可承受与难以预料。所以这就是米兰昆德拉那本书的精神，选择。那么也容许我在介绍今天的主题书之前，也允许我来稍微推销一下我自己的书。我在去年出版了一本奇幻文学小说，那它也是一本心理小说。那很感谢文荣光精神科医师有帮我写推荐，那也非常感谢李阳大作家也帮我写了一个推荐序，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这本书在当时在东森帮我做新书专访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被我的父亲打压过了哈，新闻也被压下来，因为他就是不能允许我出头，我就像一只床头钉一样，就是不可以见人的哈，只要一见人他就是会很不开心这样子。但是元神的简先生其实是非常有 guts 的一个人哈，他不会因为施先生这样的阻挠，所以就这本书就不出了，所以我们还是照样的出了。那其实这算起来已经算是一本旧书了啦哈，因为今年算起来我出的书是《母亲的回忆录》，台湾查波浪的瞬间课。但是为什么我会在这个时候忽然来卖这瓶老酒？是因为，我喜欢我自己写的那篇后记里面的一段话，其实也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非常的契合的。我想要念一下我这本书里面第268页到269页里面的一段文字。其实这不是老王卖瓜的问题，而是我现在深刻的感觉到台湾其实现在所面临到的就是一个选择的问题。我们对自己的选择，我们对政府的选择，我们对国家定位的选择，我们对民主自主权的一个选择。所以这是我今天不得不来老王卖瓜一下的原因。在《无盲心的诱惑》第268页的后记里面，我自己写了一段话，我说在今年3月底某个看起来清爽的春天早晨，送完女儿上学，我站在住家阳台，用我第二喜欢的马克杯喝着即溶咖啡。因为我最喜欢的马克杯在2年前不小心敲断了握把，那是一个日本制的 Noritake 的精致马克杯，上面会有蓝色的金鱼，我很喜欢，非常喜欢，但是它破了。很多事情就是这样， 你喜欢却不见得可以一直拥有。有时候生命要我们放手，我们就只能放手。如果只是一个马克杯，当然无法引起我如此这般的感慨。我想是人生，是生命，是许多我们自以为可以选择，事实上却无能选择的事吧。我站在六楼的阳台，楼下是市场，这里不是早市，总要过了九点以后才开始有比较多的人潮。市场总是充满了生命力，然而每次我都深切地感觉到一种冷漠，或者说是一种冰冷的孤独感。而那天我端着马克杯站在阳台，想到的是一大早也许不该思考的过于严肃的问题，我的人生，我的选择。如果进入 Google 搜寻引擎，打入睡行或是 fractal， 会发现有很多的资料。睡行是一种对称性的几何，它具有自相似性，它并不是上下左右的那种对称，而是大尺度与小尺度的对称性。听起来有点模糊，对吗？我想很多人都看过日本出名的浮世绘《神奈川的冲浪》里，里面的每一个小浪花放大了来看，就是整幅画的结构。不那么学理，也许换个角度来说，每一个 piece 里面的我成就了完整的我，而这每一个 piece 里的我又包含了无数的选择，每一个选择都是我，组合起来就是现在的我。我从小所吃的苦，我现在所忍受的一切，我希望可以接受的命运，都是每一个片段并且是经过选择的我。那么谁来决定我所有的选择呢？是我自己吗？也许不是。那幅冲浪里天上的云，树木上的分支，其实都不是他们自己决定的。我们也都妄想着我们可以决定自己所有的事情，但其实我们的选择都是不得不的选择，是早就注定的，是远久以前就存在我们的基因里面，因为时机的到来，环境的因素，而让我们做出了我们自以为成为我们的决定。这段话是出自于我去年2007年七月的作品《五芒星的诱惑》长篇小说里面的后记，在第268页到269页。听起来有点像绕口令哈，但其实没有那么的复杂，只是作为一个文学作者，总是习惯在文字上如此推敲。简单的来说，其实就是选择，是我今天一直重复在讲的选择。我们讨论的东西是选择到底是你选的还是别人选的，这个选择是一直都潜在你的基因里面，还是你后天选择的？其实这是一个很吊诡的一个问题，也许大家可以有空的时候静下来想一下这个问题。人家都说人为什么可以那么残忍，人为什么可以吃人肉？其实人很多选择都是存在我们基因里面，只是平时我们都感觉不到，我们好像都可以因为世俗的教化一些修养而做出大家认为正确的选择。可是尤其是受到环境因素的改变，尤其是在生死关头的时候，或者是在饥寒交迫的时候，当温度已经低到了一个点你的基因会产生变化，它会浮现出来，呈现它原本的面貌，所以你的选择也会如此的出现。谈到这个问题是因为让我不得不又想要再讲一下台湾最近的状况。其实不就是这样吗？我们现在不就是处在这一个时机这个环境里面吗？如果情况在恶化，我想在包藏在我们基因里面的那些真正的选择是会出现的，只是我希望不要太晚，太晚了牺牲就更大了。所以其实很多事情是大家早就知道会有什么后果，我们今天觉得沉重，我今天的语气没有办法很激昂，是因为忧虑台湾的未来。台湾的未来变怎么样，我们可以说我们不知道，但会不会其实我们是知道的。心理学上有一种叫做缓刑错觉。什么叫缓刑错觉呢？就是死刑犯他一直到自己要被处决的之前， 的那一刻，都还会认为，都还会出现一种错觉，认为自己很有可能会在最后那一刻而得到缓刑。我们现在是不是处于这样的状况呢？现在出来呛杀的人，或者出来游行的人，明显是已经感觉到这股肃杀的气氛，所以我们一定要出来。可是比起投票的那些票数，还有非常非常多的人是没有出来的，这是非常奥妙的。那么大家到底在等什么呢？我觉得就是这种缓刑错觉。大家似乎都认为应该不会走到最坏的那一刻吧，大家似乎都在等待着最后一刻马英九会突然回头，发现不可以卖台，不可以跟中共走在一起。我想这真的会变成是一种错觉。而等到大家真正面临到生死存亡的那个关头的时候，选择就出来了。好，所以我今天才会希望可以来谈谈选择的这个问题。那么选择的这个问题不只在米兰昆德拉的书里面出现，不只在我的五芒星的诱惑里面出现，它也在非常多的经典作品里面出现。我想跟大家介绍一本非常非常棒的书，这是光启文化出版社所出的《活出意义来：从集中营谈存在主义》。这本书的作者是 Victor Frankl， 他是一位维也纳的精神科医师。那么这本书非常的轻薄短小，它总共只有170多页，而且我保证，我非常保证，你只要一打开来读它，我相信你会舍不得放下来，因为里面字字句句都让你觉得是如此的贴近我们这些受苦的台湾人的心灵，它是如此的贴近每一个曾经受过各种不同伤害的人的心灵。这是一本可以说是集中营里面的体验，那它也是一本像是心理学一样的书。Dr. Frankl 他因为是精神科医师，那么他也是犹太人，所以他当时被一样是受到种族屠杀的这个命运。那么他跟家人当然是区隔开来了，然后他被带到另外一个集中营里面去。他在这个集中营里面，靠着他个人的修养以及他个人的心性、个性各方面的一些特质，让他得以熬过这许多的煎熬。最后当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他获得释放。也因为他在这集中营里面他的一些体认，那么他发明了一套，开创了一套意义治疗法。意义治疗法是属于现代存在主义中的一环，那么感觉上比存在主义更加的贴近于我们。所以简单的讲一下什么叫做意义治疗法呢？Dr. Frankl 他经常都会问他的病人说，你为什么不自杀呢？病人的答案通常可以为他提供治疗的线索，譬如病人会讲因为小孩啊，或者是因为自己其实还是有些才华啊，还可以等待要发挥啊，诸如此类的一线索，让他可以编织出为病人来编织出让他可以继续生存下去的意义跟责任。好，这个就是一个意义的，这就是意义治疗法的目标跟挑战。那么在存在主义里面，其实我们这些做文学的还有做哲学的最喜欢谈的就是存在主义这样东西，它对我们像是一种魔咒一样，我们好像总是没有办法摆脱存在主义这样东西，我们总是不断的在追问生存的意义。这也是所有成名的文学家流传的名著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存在主义的一个中心思想所在就是活着便是受苦，要活下去便要从痛苦中找出意义来。如果人生真的有一点目的，痛苦和死亡必定有它的目的，可是没有人能告诉别人这个目的究竟是什么，因为每个人都得要自己去寻找，也都得接受这个答案所规定的责任。如果他找到了，那么就算他受尽屈辱仍然会继续成长。 Frankl 特别喜欢引用尼采的一句话， 懂得为何而活的人，差不多任何痛苦都可以忍受得住。这段话是在《活出意义来》这本书的待续里面，哈，里面哈佛大学的一位 Golden Oak Park 一位教授他所写的序里面的一段话。这里面还有一句话也是很妙的，他说集中营里面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叫犯人要丧失自主权而刻意设计的。其实我们现在在台湾遇到的这两天，尤其是这几天，不也就是这样的情况吗？我们完全丧失了自主权，所以我们现在大家说台北城是中国城，是一个戒严城市，但其实我们看起来更像是处在集中营里面。那么在集中营里面呢，其实大家都是非常惨绝人寰的。我们看到非常多的关于集中营的电影啦，或者是书籍，大部分讨论的都是属于哪些人怎么样被虐杀了，他们可能到了奥斯维兹的那个集中营里面，那边代表的是什么？是煤气间，是火葬场，是大屠杀的一个地方。所以有几个集中营是特别的可怕，一听到那个名字就知道去那边就是全部要死的。 Dr. Frankl 非常特别的一点是，他是一个非常有幽默感并且是一个非常有好奇心的精神科医师，而虽然他是一个精神科医师，但是他在集中营的这几年里面，他完全没有一天是依赖他是个医生的这个角色存活下来的，他一直都是一个平凡的俘虏，跟大家一样做着平凡的工作，劳力的工作，而事实上他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啦。所以其实他之所以了不起，是因为他并没有让大家认为他是个医生，所以就应该可以获得比较好的待遇。事实上这在集中营里面也不见得是有效的，因为在他的书里面也有引用到有老的资深的俘虏是医生来告诉他们说，其实怎么样的状况是会比较有效，但后来他得到证实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另外有一位医生请集中营的管理者不要把他的儿子送去毒气室，但他还是一样这样做了。所以在那个完全没有自主性的地方，你是没有人权可言的，你是什么职业似乎也不是那么的重要，重要的是你这个人有没有利用的价值。对不起，他们甚至也不认为他们是人，他们总是叫他们猪，叫他们其他的名词，又踹又打。我不希望台湾有一天变成这个样子，但是我真的是今天的节目，我想我一定不会是一个好的称职的艺文节目的主持人，因为我今天的情绪一直都被这两天我所看到的画面而困扰着，所以我的联想总是负面的。但是也许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对我来讲，对这个社会来讲，歌功颂德是很容易的。直指错误或者直指未来负面的事情，其实我们就是一群被人家讨厌的人啊。那么在这本书里面，Dr. Frankl 他特别会去提到幽默性的一个重要。他认为幽默感事实上是老天赐给我们最大的恩赐，可以让我们在很困难的绝境里面还可以保有一点幽默的一些成分，是其实是可以让我们比较容易存活下去。那事实上像我本人来讲的话，我基本上就不是一个幽默感好的人，我基本上就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人，所以对于可以有幽默感的人，我是衷心的佩服，并且觉得这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Dr. Frankl 他同时也是一个好奇心非常强的人，他面对了一个非常糟糕的状况的时候，他会问自己还能怎么样呢？ What next? 下一步会变怎么样呢？他把那些恐惧转换成好奇，反而帮他度过了非常多非常多难熬的一个时光。还有他的爱，他总是在很悲伤的时候会想着他的妻子，而他妻子的容貌笑容，甚至他凭空幻想跟妻子的对话，都是他支撑下去的力量。而其实他并不知道，在他幻想的那个时候，其实他妻子早就已经被送进煤气室里面，早就已经身亡了。但是他也说了一段话，他说 即便他当时就已经知道他的妻子早已身亡，那也无损于他对他的爱或者是思念，因为他早就在他的心里面，他依然可以成为他继续存活下去支撑的力量。所以这就很像，这就是他意义治疗里面的一环。为什么你不去自杀呢？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有深爱的妻子在等着他，即便当时他其实并不知道那个妻子到底就在他的身边不远处的集中营，还是在几千里以外的集中营，但这就是他足以生存下去的一股力量。所以这是意义治疗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一个例子。而要连接到《战地情人》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它讲的也是集中营的故事。波兰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钢琴家，叫做 Spearman。 Spearman 就是这一部电影的主角。那这部电影是 Spearman 他的儿子在父亲过世之后呢，发现他的日记手稿，然后写成一本书，畅销之后改编而成的一部电影。 Spearman 他1911年出生，到了2000年的7月6号吧，以88岁的高龄过世。在这部电影里面描述的是他在集中营的那段时光，就是在整个世界大战的那段时光。他在1939年受聘在波兰国家广播电台担任钢琴演奏者，所以电影一开始其实讲的就是大战开始，那么整个电台被炸毁，所以他们这些犹太人，他也是为犹太，这些犹太人他们是如何的被剥夺了人权，如何的被从家里面赶出去，然后被拘留到一个用围墙围起来的一个区块里面容纳了几十万的犹太人，然后再把这些犹太人怎样的分门别类，有的要送去工作，有的要送去煤气间。其实在这里面会看得到一个人是如何的想要求生存，所以他的选择性出来了。他在里面是怎么样的，因为他也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啊，他就是一个钢琴家，在里面有革命分子的人笑着，他跟革命分子说他也希望可以帮点忙，革命分子笑着跟他说，哦天哪，你是个艺术家，艺术家不是革命家，他说你们就只能够贡献你们的艺术来让大家觉得比较心情好一点，但是你们没有办法做好一个革命分子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对他来讲，他唯一的奋斗目标就是如何的生存下去。在这本在《活出意义来》还有在《战地情人》里面，或者甚至在我们台湾，我们都可以看到有一种人，有一种很特殊的成分的人，叫做酷霸。酷霸这个名字是在集中营里面出现的。这种所谓酷霸，就是他不是纳粹哦，他们是犹太人，他们也是俘虏，他们也是囚犯，他们是从这群囚犯里面挑选出来的最残暴的人来担任酷霸这个角色。所以但是这些酷霸呢，他们可以享有非常好的待遇，他们可以先掠夺这些新进来的犹太囚犯的珠宝啊，东西啊，然后他们对待这些犹太囚犯的手法比纳粹更纳粹。所以在这本书里面也有提到段库巴的一些作为，非常讽刺。那么他们修理囚犯比纳粹挺进队员还要更凶狠，打得要更用力，因为他们唯恐他们如果工作不力，所谓工作不力就是没有好好的修理这一群跟他一样是犹太人的犹太囚犯的话，他们就会被淘汰出局，就会有别人来补上这个肥缺。那么在《战地情人》里面也是有同样的一些事情，就是在 Spearman 他们全家被拆散的时候要送上火车，那么有一些也不要该称他是纳粹警察还是犹太警察，但 anyway 其实是犹太人所组成的就是酷霸这样的角色。那他里面是有一个朋友，那把他从人群里面揪了出来，甩到后面去，去甩到他们那些酷霸的后面去，那就要赶快跑，因为他知道那辆火车一去就不回头了。 但是这个电影里面也是这样子的，当他们分发到了集中营里面去的时候，在中间的一段分发到集中营里面去，也是会看到那些库巴，那些犹太库巴，他们是非常的会折磨这些犹太囚犯。所以在电影里面从一开始要种族隔离的时候，Spearman 跟一位大提琴家，一位女孩子要去喝咖啡，因为那女孩子对他非常的倾心，非常的倾慕，所以他们要去喝咖啡。那发现咖啡店的门口就挂了一个招牌，就是犹太人跟狗不许入内。大提琴家觉得非常的过分，但是 Spearman 就只是笑一笑说，你知道这些人的，他们要当比希特勒更加精纯的纳粹。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非常的经典，这句话跟《活出意义来》里面 Franco 所描写的库巴是一样的。如果各位朋友你们愿意再停下来想一想，我们现在在台湾这几天在街头上面出现的那些警察，不也很像是库巴吗？他们表现得比公安还要公安，他们表现得比共匪还要共匪。所以库巴其实是无所不在的，它不只是存在于集中营，它其实存在于每一个地方。有些人是要踩着别人上去的，有些人是不惜用别人的命，用别人的一切来换取自己的一些成就。库巴不见得只是你看到的这些警察，库巴它包含了很多踩着别人上去的人，只是他被他一些外表包装了，而大家在乍看之下并没有发现那些酷霸本质，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的国民党比共产党还要共产党，我们这几天我们的所谓的台湾的警察比中国公安还要更中国公安，这个是非常荒谬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台湾是不是真的要走到有缓刑错觉才懂得觉悟这件事情，但我希望是不要如此的悲情。讲到这边，我想要先让大家听一首，因为我有找到 Spearman 他的原版录音哦，就在1946年，哇，我都还没出生以前，非常好，我还没出生以前哦，我出生前二十几年，他的原版录音由他本人亲自演奏的。刚才放给大家听的肖邦夜曲呢，它是但是电影原声带啦，是由后面的钢琴家来演奏。那么我现在先让大家来听一下一首短短的由 Spearman 本人亲自演奏，在1946年，大家可以听得到那个录音跟那个钢琴的声音是多么的遥远，这样德布西的中法少女。 听完这段音乐，大家有没有觉得，哎，现代的录音机技术真的是太好了？以前那种感觉就会觉得很像是那种《玫瑰人生》那首歌那种感觉，就是，一个大大的那种麦克风，然后录起音来一定要感觉上还有一些奇怪的回音这样子。Spielman 是一个非常棒的钢琴家。其实我一直觉得像俄罗斯音乐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其实在不同的种族总是会发展出一些不同的音乐，那他们也有些特性。尤其是像经历过集中营这种人生之后，我相信，因为这是在1946年的录音，我相信在大战前大战后，我相信 Spielman 他的录音是不一样的，只是很可惜我现在拿到的是他后来的录音，因为在经过那样的人生之后，即便是轻快的曲子，在他来看，在他来感受，我相信都会不一样，那个手指下去的力道，那个弹跳的速度，我相信都是会不一样的。我觉得这就是音乐，这就是艺术，这就是文学最奥妙而美丽的地方，它会随着时间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同样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在眼里，它还是不一样的。其实说到这个地方会联想到在《战地情人》里面它还有一幕我觉得是非常写实的，就是Spearman 他在逃亡的时候呢，就是他因为他没有办法革命嘛，所以他决定他要生存下去，所以他要逃亡，所以他的难友帮他逃亡，所以他就在废墟里面躲，一边躲一边找食物。后来他找到了一罐腌黄瓜，那他在那腌黄瓜里面，就是他在敲那腌黄瓜的时候，赫然发现被一个德国军官逮到了。那德国军官看起来还算是蛮慈眉善目的，他问他在干嘛，他是谁，他是做什么的，他告诉他是一个钢琴家，所以这位德国军官要他证明他是个钢琴家。于是他们就在那栋房子里面，因为那是一栋战前相当不错的一栋住宅，所以他在那个房子里面有钢琴，所以他弹了一首曲子，德国军官非常的感动，然后他知道他就躲在这栋屋子里面，他问他都躲在哪里，怎么躲，他也带他去看他是如何躲在这个房子里面的小阁楼，怎么样爬上去之后把梯子搬上去，大家就不知道原来上面还躲了一个人。这位德国军官听了他的钢琴曲之后，我想那是一种惜才，那是一种怜才，所以他没有杀了他，也没有把他再度的揪到集中营去，他告诉他你就躲在上面，我会定时的拿食物来给你，因为这栋屋子隔了一两天就变成了德军派驻在那边的一个办公室，所以这位德国军官是那边的指挥官所以他每隔几天他就会拿一份，就会拿一大块面包还有一些肉酱馍酱去给他，这样说得上是一个好人啦。一直看到他会一直告诉他说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大概只要再撑多久，因为他们已经逐渐战败了，所以要撤离这个地方，很快他就可以获得自由诸如此类的。甚至在他要离开之前他还把他的军用大衣，因为那时候非常的寒冷下雪，他把他的军用大衣就给了 Spearman 让他可以御寒用。为什么会说到这个呢？后来这位军官，当然德国战败，反而他就情况就相反，他变成是一个战俘，他变成在一个囚禁所有俘虏的那个地方，他看到那个小提琴家走过那个铁丝网外面，他就跟那小提琴家说：“你认识 Spearman 吗？”他说：“他认识啊，跟他很熟。”他说：“请他告诉 Spearman。”他是救过他的德国军官，希望他可以来救他，免他一死。不过很可惜的事情是，当小提琴家跟 Spearman 再度见面，已经有经过了几年一段时间了，而这位德国军官早就已经被处决了。为什么谈到这个？因为我觉得这是很现实，非常写实，我觉得大家也必须要接受的一件事情，就是天下没有绝对的黑，也没有绝对的白。犹太人可以出现酷霸，德国纳粹也可以出现好的人，就像救了这位 Spearman 的这位军官一样，国民党也会有好的，民进党也有一大堆老鼠屎， 我觉得大家心里面必须要很清楚的知道是有这种差别的，我们要先清楚的知道有这种差别，我们才能够清楚的知道我们该怎么选择。很多事情是灰色的地带，没错，我们不能够要求这个世界一定是黑的或者是白的，因为这个世界很多时候都是灰色的。我小时候，林英雄先生他们家被灭门之后一两个小时，我们家就接到紧急电话，说林英雄家里被灭门，所以叫我妈妈赶快把我们都带回来。当然这一定是国民党的人，所以国民党也有好人想要救我们，而民进党里面也有一大堆老鼠屎啊。所以我觉得会提到这位德国军官，不仅是因为他是 Spearman 的救命恩人，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大家可以理解到这个世界其实是充满了诡谲、复杂、斗争的一个世界。大家千万不要很简单的看待眼前你所发生的事情，这中间有太多的秘密，有太多的变化，有太多的城府心机，太多太多了。希望大家可以先了解到没有绝对的黑也没有绝对的白，国民党也有好人，民进党也有老鼠屎，就像这位纳粹军官一样。说到这里，其实这大概是今天我所想要跟大家讨论的几个重点。我想用一段话来作为今天这个纳粹集中营的主题并且也符合台湾现状的一段话来作为这个主题的结束。德国牧师马丁尼莫拉曾经是纳粹的受害者，他在忏悔自己当年的道德污点时，他说过，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直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为我说话了。这是多么沉痛的忏悔，可是一切都晚了，他人已经深陷在纳粹集中营了。我觉得这段话非常符合今天这个主题，也非常符合台湾人的现状。那么我想要先预告一下，我希望可以在第四个礼拜来跟大家讨论一个比较具有争议性的话题，就是复制人的这件事情。因为现在已经逐渐都在讨论说复制羊、复制猪都出来了，那么现在复制人就是作为一个专属的器官捐赠者的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问题，那复制人到底算不算人，这是一个非常也是一个非常沉重的道德医学伦理的一个问题。那在跟大家讨论这个沉重的问题之前呢，我想要推荐大家来看一本书，是由台湾商务出版社出版的姐姐的守护者。这位作者是朱迪皮考特，这很不习惯用中文来念这个英文名字。那么这个女作家跟我岁数相当，只大我2岁，是个美国人，出生在纽约，非常非常好的一位女作家。她写的书都非常具有挑战性以及话题性。她在1992年就已经开始出版书了，最近大放异彩，不过很可惜到了2006年才开始引进台湾，所以姐姐的守护者是第一本。接下来2007年是事发的19分钟，讲的是校园枪击案件。今年2008年是第10层地狱，都是非常好的书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呢可以买来欣赏。非常希望大家可以先看一看姐姐的守护者，因为她讲的就是一个量身定做的妹妹，她是怎么样被从试管里面挑选出来，就为了制造一个完整的她，来让她的母亲来挽救她的姐姐，这个小女孩最后是如何的来用法律来反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议题。那因为这本书的结局非常的刺激，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完之后我们再来讨论这本书，比较不会让大家觉得说你都把结局讲了，那我看到结局就不好玩了。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先去看看这本书，我希望可以在第四个礼拜来跟大家做这个讨论，姐姐的守护者。那么最后我想再带给大家一首 Spearman 本人的原版录音，这个是由他自己创作的，一样是1946年的录音，他自己创作的马祖卡舞曲，这是波兰舞曲的一种。 那因为这是在战后做的，所以我们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在一个历经集中营的苦难之后的人做出来的快乐舞曲，其实我会觉得在那个曲调之中，不晓得是我自己的心理因素还是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其实我觉得那些愉快还是有一些沉重的情绪在里面的。让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 Spielman 本人的亲自在1946年的录音《马祖卡舞曲》。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拜拜。